里是以生活故事为食材，用心理专业来调味，触动心灵的味蕾，满足心理的胃口。欢迎大家收听心灵元气厨房，我是大家的好朋友蒲时光諮商心理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谈谈的就是你曾经有和重要的家人分离的经验吗？通常对我们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该如何修复早年的经验呢？在这里所提到的重要的家人，就是主要的重要的照顾者，就好像父母很多时候就是孩子的重要照顾者一样。父母和孩子分离的原因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像是父亲外派工作、父母离婚、离世或入狱等等的。若是面对父母和孩子分离是一种突发的情况，特别是当孩子是意想不到的时候，其实在2010年美国就做了一份研究报告，就指出会有内化症状的风险，也就是说得到忧郁啊、焦虑的这样的倾向，或是外化行为，像是退缩、有攻击性以及社交和认知上的困难。所以如果是突发的意想不到的情况，是会带来很大的内心的冲突和冲击的。我在諮商里的发现呢，也看见年纪越小的孩子越容易造成这个心理上的影响，所以我们确实要格外注意当孩子在与主要的照顾者分离的时候，他的这个心理的状态。很多时候呢，无论多小都没办法克服内心巨大的失落。我就举几个模拟个案的例子来跟大家说明。像伦森，他才是国中的二年级生，但是他刚刚和照顾他从小到大的保姆分离了，他的保姆呢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所以他觉得呢很深爱的亲人离开，让他突然在上学的时候感觉到很恍惚，失去了做事情的意义感，就有了这种忧郁的倾向了。有一次呢，我在一个家长的讲座之后，那天家长讲座上有一位奶奶，这位奶奶是亲手带她的孙子长大的。在这结束的时候呢，她就拉我到旁边，她说哦，我想要问老师一个问题。她说呢，在我上周的时候啊，我去做了一个比较精密的身体检查，是因为在这之前我做身体健康检查的时候发现我身体有一些异状，所以呢上周的检查报告出来了，结果就是我得到了癌症，而且呢是末期。我在这个礼拜呢才开口跟我的家人让他们知道。我一手带大的孙子听了之后呢，就非常非常的难过，就痛哭了起来。现在上学呢都不肯上学，每一次呢出去的时候出门，我都要送他到电梯口，然后呢不断不断的劝他，还要推他进这个电梯里面他才肯离开。昨天早上他要离开的时候，突然之间呢他在电梯口前就回过头来对着奶奶说，奶奶你不要死，我不想离开奶奶。奶奶一听就觉得好难过好难过，他们两个就在电梯外面呢就哭了起来。这位奶奶呢就问我说，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好啊老师。我当时呢很坚定地看着她，我说这个孩子非常爱你。她说对呀对呀，我也非常非常爱他。我说你们两个真的是深深地彼此爱着对方，所以孩子心疼你啊。她说可是我看到孩子的眼泪我也心疼他。于是我告诉奶奶，我说你们两个心目中都有彼此，而且是很深很深的爱，你对这个孩子有很深的影响，你每天带他长大的过程当中一直陪伴着他，让他知道他有多么的重要，让他知道他有多么的可爱。所以就算今天你发生什么事情需要离开他了，我相信他永远记得的都是那个爱他的、疼他的、陪伴他的奶奶。所以不只是在现在你在身体上可以去照顾他、陪伴他，而是你在心理上也对他有一个非常深刻且重要的影响，在他心目中是永永远远的。我看到奶奶的脸突然带上了微笑，然后他就点点头，好像挺安慰到他的， 而且他也肯定我说的确实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后来奶奶就说，那我知道了，没有错，我跟他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于是我告诉奶奶，我说奶奶，你回去要告诉他，你永永远远都会支持他，陪伴着他，无论是在身旁的陪伴还是心理上的陪伴，都要他不要忘记这个陪伴永远都在。奶奶觉得很高兴，她觉得她知道该怎么样子去回应她的孙子了。然后我告诉奶奶说，奶奶，其实我知道你很疼惜这个孙子，所以接下来在心情上也要开始保持一种愉快的放松的状态，因为当你心情更好的时候，其实呢也会影响你的病情跟治疗，要坚强的来面对病情，保持信心的去接受这个治疗。这个奶奶呢就说，对，我为了我的孙子，我一定要加油。后来呢，其实我们两个人都掉泪了。现在想起来，其实还都有一些情感的波动，因为觉得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时刻。所以分离会带来心理上的冲击，还有影响的。我也想分享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丽丝的故事。丽丝现在已经是30岁了。他很小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就离婚了，于是就和妈妈相依为命，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爸爸。因为妈妈呢要工作，所以他的童年到青春期，只要下了课，他的晚上时间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家，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钥匙儿童。而妈妈呢就是在桌上留下一个纸条，告诉他说，要好好吃饭，还有呢放了一些零用钱给他，让他去买外面的餐点回家吃。一直到了大学的时候呢，妈妈就生病过世了，最后呢就只剩下了他一个人。还好呢，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呢有好几个好朋友一直陪伴着他。可能丽丝的故事当我们听到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感觉到很疼惜和心酸。大部分的人的成长过程可能并没有像丽丝这样孤单，或者有好几次经历与重要的照顾者的分离。所以对丽丝来说，一生呢都在咀嚼与人关系的这种安全依附，还有亲密信任的问题。时常在关系里出现的一种感受就是，这个人什么时候会离开我呢？所以他虽然很渴望，但是却又很害怕别人对他好。他虽然很想要投入关系，但是呢又很害怕有一天会失去，所以呢无法决定去有承诺。所以与重要照顾者的分离通常对我们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就是在情感的交托和信任上，就是一个很需要修复的部分。那该怎么做呢？可能你现在已经长大了，面对过去不得已的家庭事故，还有一些经验，或许有一些阴影留在你的心上。我们如何治愈童年的离别？在这里呢，我提供其中三个重要的方法，可以开始呢去努力的来克服早期经验的影响。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自我养育，再养大自己一次。你内在的孩子会展示他们对于接纳和爱的渴望的。什么是内在的孩子？因为你已经长大了，但是呢你小时候童年的经验，那个小小的你，那个小孩子的你，并没有真正在关系里面被满足到那份情感上面的归属，因此在内心当中是有点受伤的。所以这个小孩子会在你的内心里面一直还抱持着这样的渴望。所以现在你长大了，你需要成为一位照顾者，来去为你内在的孩子给予他们所渴望的接纳和爱。所以自我养育就是呢，我们可以用很积极的自我对话来培养自己的内心，再次慢慢的成长，成长成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也就是在你现在是个成年人的时候，你面对内在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个渴望，那是你小时候所失落的这样子的经验。但是呢，当你不断地养育它，让它得到满足的时候，它就会慢慢成长起来，又能够好像在你这个年纪一样， 可以开始去在关系当中可以给予或者是可以有安全感，就能够修复起内心曾经失落的部分。怎么做呢？第一步就是确定一下你觉得自己小时候错过了什么。例如，如果你小时候没有得到赞美、安慰和温柔的照顾，你可以试着告诉自己，你很勇敢，你很勇敢的已经去尝试一些事情了。你可以去欣赏自己的好，告诉自己你已经尽力了，这样就够了。你可以感受被爱，数一数今天的些小确幸，然后呢，在心底里面，我很感谢我自己，我很感谢我周围的人，我也感谢我周围出现的陌生人。用这样子的心态来与自己对话。以丽丝为例子好了，如果第一步要确定丽丝觉得自己小时候错过了什么，她回答我说，她说是陪伴。所以丽丝将自己需要的陪伴清单写了下来，她说，我需要有人可以倾诉，我喜欢旅行，所以我希望有人可以陪伴我一起去看看这个世界。我很爱吃美食，我也想有人可以跟我分享。那么丽丝就需要去寻找有相同兴趣和有共鸣的朋友，可以开始一起去做。第二个就是你要想一想，你的照顾者没有满足哪些情感和身体的需求，而你现在可能需要自己来满足。对丽丝来说，他告诉我，我在情感上面，我没有一种关系上稳定的安全感。所以对丽丝来说，他就会面临到他需要花一些时间用心的去学习，我该怎么去跟一个人建立深入的关系，好像那种可以像家人一样的关系，有安全感的，而且是稳定的。而这个稳定不只是关系的稳定，而是在丽丝的心中，她也愿意去面对关系当中有一些起伏或变化，或者需要沟通的时间，她要面对自己内心的这种焦虑感，而能够相信这个关系是稳定的。所以丽丝就得要学习怎么样子去跟人建立关系的一些方法，像是他可以跟他所信任的人开始分享一些关于他的自己的一些事情，可以帮助丽丝呢开始学会认识他，有一种被接纳的感觉。所以可以去聊一些自己的小事情开始，或者是告诉某一个人说，哎呀，哪一天有想到你，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去做什么事，我觉得你会喜欢，就可以邀请这个人跟他多花一点时间在一起。这些都是一些方法，但是呢，这就是一个自我养育的开始，去聆听自己内在渴望的一些需求，并且开始回应这些需求，去满足这些需求。因此你也可以问问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小时候有错过什么吗？你的照顾者没有满足哪些情感和身体的需求，而你现在需要自己满足呢？再来，我们要能够识别拒绝的习惯。就像我举丽丝的这个例子好了，其实丽丝的内心是很矛盾的，她其实有一个陪伴的需求嘛，可是呢，她自己本身却有一个拒绝别人的习惯。因为丽丝告诉我说，她觉得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她自己才会觉得比较自在，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很轻松的跟别人分享生活的心情，他觉得很奇怪，又觉得说会怕被拒绝，或者就是会觉得自己其实还蛮懒的，是懒得说。像这样子，内心底里面不习惯去表达，而这个习惯呢，是因为他觉得好像没有人会真正的去关心他，好像没有人在他的周围去陪伴他，所以久而久之，他对关系的不安感，用拒绝的方式来去对待别人。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若是一个隐藏自己的人呢，其实他终究是无法感受到被接受的，也终究是没有办法真正恢复内在的安全感。所以我们需要学着怎么去识别这个从小到大经历过的这个分离所产生的一些非常消极内心的一些对话。你需要将这些对话写下来，来帮助你的大脑重新标记说，你现在正在过一个新的生活， 你想要创造一个新的人生，所以不再想要受到心理的过去的影响，这些负面的话来限制你。例如好像我听过的就是啊，连爸爸妈妈都不想和我在一起，我可能就是很不可爱，或者是说命运真的很讨厌我，我是个有厄运的人，我一辈子也不会幸福的。其实这些话就是那些消极的内心的对话，所以我就建议丽丝呢，她要用日记来帮助自己去对于这些消极的对话呢辨识出来，然后你就会注意到你需要拒绝这些消极的对话来影响你。因此你可以将这些话在日记里面写下来之后，问一问自己说他们可能是来自哪里的，试着对这些消极的想法提出反驳。例如好像丽丝就说，我觉得我不够优秀，所以没有人会注意到我。那我们来反向思考一下，一定要够优秀才有人关心在乎吗？想一想哦，有没有不是这样的例子的？后来丽丝告诉我说，她觉得她很喜欢的一些人不见得是很优秀的人，而是呢，她觉得那些人是懂得关心别人的人，懂得会去问候别人，或者察觉别人一些需要，然后有回应，主动回应的一些人。所以我说，哎，对呀，你看，不是要够优秀，而是有些时候有些人蛮好的，是因为他的内心会去留意别人的需要。当丽丝开始去改变他的想法之后，从本来他习惯在人群里抽离做个旁观者，到后来他也愿意主动的接近别人，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他自己都感到很惊讶，原来呢他在工作上也是受欢迎的，因为呢当他和别人聊天的时候，通常呢别人也都会有很好的回应，也能够有共鸣。他就觉得其实他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么难被亲近，所以以前会担心可能是因为自己不够好，别人不注意到他，这样的感觉呢其实他觉得并不是这样的。他就发现他可以开始改变这种拒绝的习惯，他不需要这么在意别人的眼光了。小时候的分离的不安和痛苦的经验会很不容易让我们对人热情，也就是再次的情感交托和信任，所以我们可以从想法开始调整，并且主动的尝试接近别人。最后呢就是培养有爱的关系，就是跟一些这样的人去建立关系。怎么样的人呢？就是让你感觉到钦佩，会互相关心，值得信赖，富有同情心的人，这样的人去建立关系。跟这样子的人建立关系，培养一些有关爱的关系的时候，也是会帮助你克服童年时期的一些影响的。希望今天的分享呢，可以鼓励到你。或许从小到大有一些分离的经验，但是呢，我们不再将分离所带给我们的负向影响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是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可以有新的人生，过好我们幸福的日子。我很开心可以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欢迎你可以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并且欢迎下周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